斩首金正恩，韩美斩首部队将领首次罕见聚会。习近平特使出事，不久之前仲出访他国。南海紧张局势升温，菲律宾总统话将强力捍卫领土。知情人士透露，到2026年，德国恐剔除中共关键部件。欧中国际电动车涌入，加国汽车业促政府行动。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嘅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5月19号，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魏玲。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北韩近日不断发射导弹，对南韩进行武力挑衅。有分析指，中俄领导人会面之后，啱啱发表声明话，美国挑动加剧半岛局势紧张。而北韩呢一次射弹距离中俄领导人重新支持北韩的立场只是过了一日。亦都有分析认为，不排除北韩针对美国空军 F-22 猛禽战机和南韩军队的 F-35 隐形战机之前一日在南韩上空实施机动演习的抗议。而南韩多位政府人士在13号透露，韩美军方将首次召开韩美特种作战指挥官会议，曾经演练斩首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驻南韩美军特战司令部队将领将会罕见地出席这一次的聚会，引起关注。在5月17号，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当日表示，南韩军方发现北韩当日下午3:10左右在江原道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数枚疑似短程弹道导弹的飞行物。导弹在飞行大约300公里之后落入海中。这个是北韩事隔25日再次发起武力挑衅。北韩在上个月的22号发射属于短程弹道导弹的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弹。北韩今年以来已经第5次发射弹道导弹。韩联社话，中俄领导人前一日在北京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话，北韩这次射弹距离中俄领导人重新支持北韩的立场只是过了一日。亦都有分析认为，不排除北韩针对美国空军 F-22 猛禽战机和南韩的 F-35 隐形战斗机之前一日在韩国上空实施机动演习的抗议。根据韩国媒体朝鲜日报在5月18号的报道，韩国多位政府人士在13号透露，韩国国防部决定在这个月下旬召开特种作战指挥官会议，由南韩的国防长官申元直主持。这个是南韩和美国历史上首次召开韩美特种作战指挥官会议。到时候南韩的海陆空和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官以及驻韩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司令官将会一起出席聚会。韩国国防部有关人士证实，不单只是海陆空和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司令官是首次聚首，连驻韩美军特种战司令官亦都会一起出席，更加是罕见至极。驻韩美军特战司令部每年例行举行斩首作战的演习。南韩情报部门曾经透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该演习极为忌惮。报道说，会议将就韩国的陆军特战司、海军 UDT、空军战斗控制组 CCT 和驻韩美国特种部队的协同作战等展开广泛讨论，还将会着重讨论提升韩国特种部队水平的革新方案。具有实战经验的美军特种部队将会向南韩提供建议。此外，关于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成立的讨论亦都有望加速。美军拥有指挥全军特种作战的特种作战司令部，但是韩军就没有，这样可能会导致各种特种部队之间的协调能力不足。报道说，韩国总统尹锡悦、防长申元直一直强调，加强军队作战能力以压制北韩挑衅，维持朝鲜半岛和平。南韩国防安全论坛事务局长申宗宇表示，特种部队和核武器一样，亦都属于非对称战斗力。韩国如果好像美国一样综合运用特战部队，有望提高对北韩的压制力。 北韩多年以来一直对国际社会挑衅不断，美韩两国针对金正恩的斩杀行动亦都逐渐公开。根据报道，美军在韩国部署了12架灰鹰无人攻击机，灰鹰是由暴食者 MQ-1 改进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够以280公里的时速不断飞行30个小时，作战半径覆盖朝鲜半岛，可以日夜地连续高画质监控半岛全景。该无人机可以挂载4枚射程大约8公里的地狱火反坦克导弹和4枚 GBU-44B 灰射打击小型精确制导炸弹，能够直接打击北韩的主要目标。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灰鹰能够配合深入敌后的特种部队，负责搜集北韩军队的情报，或者在紧急的时刻飞向平壤执行斩首任务，从空中精确打击金正恩等北韩方面的首脑机构，摧毁战争指挥部。2021年，驻韩美军特战司令部曾经罕见地公开斩首金正恩的演练照片，向北韩发出警告。韩国媒体朝鲜日报曾经报道，2021年的9月13号，负责斩首基地恐怖组织头目本拉登的美军特战队在韩国平泽基地进行了斩首演练。随后，驻韩美军特战司令部罕见地公开多张斩首金正恩的演练照片。早在2017年，韩国情报机构国家情报院就透露，金正恩减少了露面次数是因为担心美国的斩首行动。金正恩出行都选在凌晨，并且不会坐自己的专车，而是乘坐送给高官的雷克萨斯汽车，以掩人耳目。实际上，针对金正恩的斩首行动，美韩军方有多套的方案。2016年，韩国军方曾经曝光了一套 3K 计划，亦都是为了斩首金正恩而制定的。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在星期六5月18号发布公布，中共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个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第三任期中有一名政部级官员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官宣接受审查和调查。这个已经是习近平新政府中第三位在任内落马的部长。受到审查和调查，在中共的朝会中就是落马的同义词。前两名落马的部长是前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秦刚和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李尚福。现年61岁的唐仁健是重庆人，西南财经大选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拥有高级经济师职称。公开资料显示，唐仁健在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91年3月加入中共，早年曾经在中国农牧渔业部、农业部工作，历任农业部处长、部长办公室副主任、副司长等职。1998年的9月，唐仁健进入中央财办工作，并在2006年升任中央财办副主任，之后又兼任中央农办副主任、国务院扶贫开放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2014年的4月，先后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和常务副主席。2016年的7月，唐仁健回到北京，转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在2017年的4月，又被调任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和省长。2020年的12月，唐仁健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和部长，直至到星期六官宣被查。唐仁健在官宣被查的三日之前，亦都就是5月15号还出席在陕西咸阳举行的全国乡村人才工作会议。他在会议之前还在咸阳就党建引领人才返乡创业、投眼带动农民培训就业、 和农业科技人才推动产业技术创新等议题进行调研。唐人健分别是中共第十九届和二十届的中央委员，就在去年的7月26号，身为农业农村部部长的唐人健又被习近平睇重，被委派为习近平的特使，前往麦克罗尼西亚首都帕利基尔出席了韦斯利·西米纳总统的就职仪式。这个高光时刻过了不到一年，习近平的特使就遭到双规，这个无论怎样都不能够证明习近平用人的眼光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在唐人健被官宣落马之前一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在星期五通报，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中心高级专家刘志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农业银行纪检监察组审查和上海市浦东新区纪委监察调查。目前没有任何的信息显示唐人健落马和刘志雄案件是否有任何的关联。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在星期六5月18号表示，菲律宾将强力捍卫我们的领土，几乎不加掩饰地提及和中共因为海事争端而升级的紧张情势。路透社报道，小马可斯在对毕业军校生发表演讲的时候说，针对不尊重菲律宾领土完整的入侵者展开的行动，将以法律和身为国际社会遵守规则成员的责任感为依归。小马可斯说，对于不尊重我们领土完整的入侵者，我们将强力捍卫我们的领土。他没有指出入侵者是谁，但是马尼拉和北京在南海的对峙持续升级，包括中共发射水炮导致人员受伤和财物受损，并以军事级激光照射菲律宾船只，以及根据菲律宾所讲在有争议的水道进行危险动作。中共声称拥有几乎整片的南海的主权，南海是每年船运贸易量达到3兆美元的通道。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都声称拥有部分的主权。上次仲裁法院在2016年裁定中共对南海大片海域的历史权利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说，德国接近决定在2026年之前将中国的关键部件从该国的 5G 核心网络中剥离。四个相关部委中有三个支持这个措施，因为讨论未公开而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表示，德国外交部和经济部支持内政部出于国家安全原因剥离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的提议。知情人士说，由于业界反对，德国数字化和交通部还未有签字同意。尽管美国和欧盟越来越关注中国公司带来的安全风险，但德国对它的 5G 网络关键部件的审查已经拖延了一年多。随着和北京关系的恶化，华盛顿最近出台了新的关税措施，并吊销了向华为出售晶片的许可证。德国数字文化和交通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该部门拒绝接受他的因为移动网络扩展相关安全问题而阻止作出决定的讲法。德国内政部的一名发言人说，对该国移动网络的审查正在进行中，并拒绝进一步置评。德国外交部、经济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发言人都没有立即回复彭博社的置评请求。上述知情人士说，该协议设想分两步逐步淘汰中国部件。他们说，德国电信运营商将会被要求在2026年1月1号之前从他们的核心网络中移除所有华为和中兴通讯的关键部件，然后在2029年之前减少他接入和传输网络对中国部件结构性的依赖。到现在仍然未达成协议，反映了德国三党红绿灯执政联盟内部的紧张关系。该联盟还在其他几个问题上争吵不休，包括明年的联邦预算以及怎样为荷兰国有电网运营商 Tenet Holding BV 接管德国电网提供资金。德国总理舒尔茨的社民党控制住内政部，绿党掌管住外交部和经济部，而对商业友好的自民党就负责数字化和交通部。德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德国电信过去曾经表示，在2026年前禁止使用中国部件是不现实的。德国联邦议院社民党党团外交事务发言人施密德告诉彭博社知，对社民党来说这一点非常明确，关键基础设施不能够使用中国部件。根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包括舒尔茨在内的德国政界要员将很快地举行会议，决定是否强制电信运营商限制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生产的设备。这些消息人士说，舒尔茨总理、内政部长费泽尔以及数字和交通部长维森之间的会谈，主要是为 5G 移动网络达成更加严格的安全要求。德国内政部去年提出了对 5G 网络进行改革的建议，因为一项审查凸显了德国对这两家中国供应商的依赖。拜登政府在这个星期宣布，将中国制的电动车的进口关税提高为四倍。然而中国制的电动车，尤其是上海生产的特斯拉，仍然快速地涌入加拿大，这个引起了当地汽车业者的担忧。他们希望加拿大仿效美国实施更加多的保护措施。近年来，加拿大的中国电动汽车进口量激增，尤其是特斯拉在上海生产的车型。去年运抵温哥华港的中国制特斯拉增加了五倍多，达到44,400辆。这种情况引起了一些汽车行业人士的抗议，他们希望加拿大当局仿效美国，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国内产业。加拿大只是对中国制汽车征收大约 6% 的低额关税。加拿大还允许消费者在购买外国制电动汽车的时候申请联邦退税计划。去年很多购买中国制特斯拉的加拿大车主都申请了这个激励措施。相比之下，美国政府规定电动车的电池、零部件和关键矿产，如果是由中国、俄罗斯等受关注外国实体所生产的，就没办法取得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申请资格。这个星期，拜登政府更进一步地宣布，将中国电动车的进口关税调整为四倍，总税率将会从现在的 27.5% 大幅提高到 102.5%。 加拿大汽车零件制造商协会主席沃尔佩告诉彭博社知，在这里你可以购买一辆上海制造的特斯拉汽车，并获得5000加元的购车奖励，该奖励由加拿大纳税人资助。沃尔佩表示，加拿大汽车业者已经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但是目前当局仍然未作出改变。在星期五，加拿大贸易部长伍凤仪表示，在美国宣布提高中国制电动车进口关税之后，加拿大正在研究是否需要跟进并提高关税。伍凤仪正在秘鲁出席一场经济会议，他接受彭博社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和我们的美国伙伴进行了开放式的对话。他说，我们绝对会考虑这一点。根据加拿大交通部的数据，在截至到3月31号为止的一年内，每10位申请加拿大联邦退税奖励的电动车买家之中，就有3位购买了特斯拉，总数大约是51,000辆。卑斯省等地方政府还为电动车买家提供了价值数千加元的额外退税。加拿大对中国汽车来说仍然是一个相对新兴的市场，在向加拿大出口电动车的亚洲国家之中，日本和韩国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美国进一步提高关税，可能有更多的中国电动车将会涌入加拿大。同美国一样，电动车在加拿大汽车市场的比例依然较低。当局为了提高电动车比例，为购车者提供了补贴。 加拿大政府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希望在2026年实现 20% 境内新购汽车采取全电或者是混合动力形式设计，更加计划在2030年将这个目标提高到 60%。 到了2035年，加拿大政府希望境内所有的车款都以零碳排放形式打造，包括沃尔佩在内，很多人认为这个目标过于激进，他们主张加拿大应该设定类似美国的目标。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模型，最近出台的汽车尾气排放规定可能会令到电动车市场份额在2032年达到 50% 以上。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